你好，欢迎收听故事 FM， 我是艾哲，一个收集故事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。
脑瘫不是智障，脑瘫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。
提到脑瘫患者啊，你可能会想到电影《小小的我》里的主角刘春河。这部电影向观众展现了他在生活中碰到的困难，以及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歧视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刘春河没有走向巅峰，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，而只是跌跌撞撞地过上了一个普通人毫不费力就能过上的生活。但这部电影激励了万千的脑瘫患者，同时也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健全的观众。我们今天的讲述者也是一位脑瘫患者，他希望讲讲自己从如何站起来走路到打篮球得分，最后用键盘鼠标挣钱的故事。不过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，我要提示一下，因为脑瘫的影响，尽管讲述者已经非常努力地清晰表达，我们通过适当的剪辑也尽量让故事听起来流畅，但难免今天的故事会存在个别字词听不清楚的情况，请你多包涵。我们希望可以让讲述者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你可以移步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，找到本期节目的推送，结合文字一起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叫朱和平，是600万脑瘫患者中的一个，现在生活在南方的一个二线小城。前几年农历十月，我父亲说老家有奶奶在家，我出生的话可以照顾我母亲坐月子以及帮忙带我。就这样子，我母亲挺着大肚子坐上了飞往老家的飞机。庆祝冬月，日产期临近，因为家里面还有3个正在读书的堂哥堂姐，我奶奶就跟我妈妈说，就在家附近的妇幼保健院生产就可以了，这些小孩都是在那里出生的，不用去大医院。我妈妈生产当天就进了妇幼保健院的产房，很多年后我姑姑说她早上去看我妈妈就进了产房，可是下午下班回来我还没有出生。按理说生小孩是不会生这么久的。
朱和平的妈妈在产房内待了8-9个小时，零下几度的天气里，她却疼得大汗淋漓。长时间未能成功生产，这意味着孕妇和婴儿都存在着危险。医生决定转剖腹产，可正当麻醉师准备上麻药的时候，朱和平出生了。但他全身青紫，嘴巴紧闭，医生立马开始抢救，拍脚底板，吸羊水，拍背。
经过10几分钟的抢救，我才有了一点微弱的哭声，然而我的情况依旧严峻，随时有生命危险，就马上把我包好走出手术室，交到我奶奶手里，跟我奶奶说马上把我带到市里最好的医院去抢救。我奶奶那时候50几岁的年纪，抱着我就冲了出去，一路小跑到大马路上，拦的士马不停蹄的就赶到了。医生看着我的情况，把我马上抱进手术室抢救，可是跟我奶奶说必须要先交3000块钱，不交钱的话我们不开始抢救。前几年3000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巨款，我奶奶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身上就刚好带着3000块钱，就马上去抢救缴费，然后手术就开始了。
朱和平最终被抢救了回来，但仍然需要在医院的保育箱里。奶奶每天把妈妈的母乳带到医院，让医生喂给她吃。几天后，看着这个白白胖胖的孙子，奶奶觉得和其他孩子也没什么两样，于是决定把朱和平接回家来。
过了很多年后，奶奶才提起来，医生在她接我回家的时候说了一句："你把她接回家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医院是不会负责的哦。"可能那时候医生就知道我是有问题的，只不过没有直截了当的把我的问题说出来。后面回了家，一家人都很开心嘛，因为我是我妈妈的第一个小孩，也没什么经验。洗澡的时候看我的手脚都是僵硬的，手指头怎么都掰不开。我妈就问我奶奶说："这样子正不正常？"我奶奶说："这些正常的都是这样子。"而且那时候我喝母乳也喝不到，因为我吮吸的力度不行。我妈妈就很担心。腊月间，我爸爸就从南方打工回家，我妈跟我爸说了这件事情。我妈就带我去了全市最好的医院去做检查，还挂专家号，医生说我没问题，很健康。
就这样，朱和平和父母在奶奶家过了第一个年。经由老一辈的经验判断，还得到了全市最好医院的健康诊断的背书，朱和平的父母这才安心。过完年之后，就外出打工养家了。但奶奶分身乏术，无法照料好四个小孩，所以朱和平不久后就被送到了外公外婆家。
我外公外婆就回忆说，我那时候很乖，不哭也不闹，小时候非常好带的。
一直到当年的夏天，奶奶和三个堂哥堂姐前来拜访，才终于发现朱和平似乎和寻常的孩子有些不同。
那时候我已经9个月了，可是我身上还是软塌塌的，没什么力气。我哥哥姐姐在我那个年纪已经可以自己坐立在床上，我奶奶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对劲。然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我老爸，让我老爸回家带我去医院去看。我爸一听心里也着急啊，马上请假就回老家，然后带我到省城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体检。就在这里，我被确诊了脑瘫。确诊以后，医生抱着我，看了看我的腿，摇了摇头，对我爸妈说："这两条腿生来不是走路的，重新生一个吧。"爸妈肯定都是很痛苦啊，可是我必须马上开始康复训练，不能耽误太久。越晚做康复，对我的影响是越大的。做康复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，以他们当时的工资来说是没法承担的。我爸就问我大伯借了3000块钱，然后经过多方打听，带着我跟我妈去往了山城治疗。满医院都是我这种情况的小孩。
刚开始做康复的时候，朱和平需要在父母的协助下劈叉。他哭得脸青面黑，妈妈始终忍不下心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看到了一个11、12岁的小孩，手脚都不能自然弯曲，吃东西都还要人喂，而且不具备吞咽功能。
当时就有一个护士对我妈说："你如果狠不下这个心来，以后你的小孩就会变成他这个样子。"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妈就狠下心来给我做康复训练，一直坚持了很多年，直到我会走路为止。每次做康复训练，我都是哭得撕心裂肺的。除了压腿，还要帮我按摩我的肌肉，要帮我搓我的手指头，让我的手指头不那么僵硬。让我伸直弯曲，伸直弯曲。在我做康复的那段时间，天气都是非常非常冷的。那几个月在山城，我们家住在一家非常简陋的 木屋的那种小旅店，只有一间房子，厕所跟厨房都是隔得很远的地方。我就在那个房子里面过了我的第一岁生日，直到过年我才离开儿童医院，回到了老家。2003年的时候，我妹妹就出生了。在一个温暖的春日，我爸忍不住对妻儿的思念，就回老家陪我们过国庆，带我们出去玩。走到我们当地一个比较大型的购物广场，手里拎着刚刚从超市买的奶粉，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娃娃。我在我妈妈怀里面东张西望，就看到有个人拿着那种会飞的气球，有各种各样的卡通图案。小孩子嘛，哪里对这些东西有抵抗力啊？就哭着闹着想要去买。当时我家里就我爸一个人挣钱，很是拮据。让我不要闹，不买呀！我就是不听，我妈妈就把我放在地上，说你自己走过去，我就给你买。然后看着我站好在地上，拉着我爸走到了7、8米开外的长凳上，抱着我妹妹这样子看着我。在那之前，我是每一步都扶着东西才能迈开步子。可能是气球给我的吸引力太大了，我就自己张开双手，一步一步就往前迈，可能用了5、6分钟吧，也就7、8米的路程。我爸妈就看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了卖气球摊贩的跟前。当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，我妈开心的冲过来把我给抱起来。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，他们不仅给我买了气球，而且还跑回超市给我买了一堆我爱吃，可是平时非常舍不得买的零食。回到家里，让我从这边走到那边，从那边走到这边，一家人都是很开心的。就这样子，我学会了走路，迈开步子，走向我未来的人生。
正如朱和平所说，家里一直不富裕，童年的时候甚至十分拮据，父母都需要外出工作。外婆就来到家里帮助照料兄妹俩，还经常带着兄妹俩去制衣厂剪线头来补贴家用。很快，朱和平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，家人为他选了一家离家近并且收费较低的幼儿园。
跟老师说了我的情况，本来打算每天中午由我外婆接我回家吃饭，可是老师说这样子会影响其他小孩子，本来都是早上进去下午才能出来，你中午一个人出来，其他小朋友看着也会不高兴。
老师的本意是不希望别的孩子受到影响，但歪打正着，让朱和平度过了正常的幼儿园时光，而这也为朱和平未来的正常人生路做了铺垫。就这样，朱和平的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在普通的健全人学校完成的，身边都是健全的正常同学。然而，这也意味着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能赶上别人。
读小学的时候，其实我爸妈对我的要求还是很高的，他们希望我的成绩是非常优异的，我妹妹就可以跟着外公外婆一起出去玩呐、去公园呐、每次放长假就让我预习下一个学期的课程。小孩子嘛，都想出去玩，去闹，去折腾，被关在家里面，自然就不服管。 我爸看我这个样子，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这个样子了？你虽然说跑得慢，可是你要比别人先跑，你比人家哪怕先跑一步，那别人也能晚追上你几分钟。”当时我那个房间有一个很大的纸箱来装衣服的，然后我爸就拿着墨水还有毛笔。在那个纸箱上帮我写的那8个字，勤能补拙，笨鸟先飞。
那个时候的朱和平很倔，能听懂其中的道理，却未能突破孩子的天性。他还是爱玩，爱折腾。但这8个字啊，似乎冥冥中伴随了他之后的每一次人生选择。
包括我中考复习，我也是提前在初二的夏天，我就已经开始复习了。后面找工作，别人都是4、5月份才开始，2月份、3月份刚开学，我就开始找工作。
说回小学的时候的朱和平，他不仅在学习上要付出额外的努力，作为同学们眼中的异类，他在小学的生活也并不轻松。
小学其实对我来说挺灰暗的，一天到晚正常的聊天沟通是没有的。没人愿意说主动来跟我玩，平时在学校基本上不说话，有的时候呢就看着天发呆。
因为神经肌肉控制障碍，脑瘫患者有时候很难及时产生吞咽唾液的意识和动作，这也成了同学们不喜欢朱和平的原因之一，也连带着嫌弃所有他的物品。比如在交作业的时候，大家会把作业本翻到需要批阅的那一页，然后由小组长一本夹着一本的收起来交给老师。
我的作业永远是被夹在最中间的，而且如果说哪个人的作业本包住我的作业本的话，那个人都会非常非常不开心，有的时候甚至会和小组长大发雷霆。我被好几个同学都欺负过，可是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。那时候最怕的就是班主任出差，如果班主任出差，有一些小孩就会很过分来搞你，哎。
最让朱和平难忘的是6年级竞选中队长、大队长的一次经历。学校让学生们自行报名竞选，朱和平也想报名。当然，他也知道自己可能很难被选上，但无所谓，可以上台发表竞选演讲，他就觉得满足了。然而，当时的大队辅导员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，理由是一个脑瘫患者每天早上在校门口迎接师生，会有损学校的形象。
就我班主任说，让我不要去竞选，竞选得上，竞选不上，你给我一个上台的机会，难道不可以吗？那时候他跟我班主任说，可以让他来旁听，我上去讲几句话会耽误这个竞选多长时间吗？你让我去旁听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很多年后我才释怀这件事情。
终于，灰暗的小学时光结束了。朱和平按照分配进入了一所普通初中，然而小学时经历的那些忽视、霸凌、区别对待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变本加厉。
初一下学期的时候遇到一件事儿，一男一女两个成绩比较差的学生，中午没事干坐在一起聊天。我在那里写作业，我都没理他们。他们说：“你敢不敢打朱和平一个耳光？”那男的就说：“有什么不敢啊？你敢我就敢，你先去打一个。”然后那个男的就直接过来叫我抬头，我当时不想理他的，然后他就一叫我抬头，给了我一个耳光，打得生疼。我当时蒙圈了，他打完以后就说。哎，到你了，你来。当时我也想跑，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我就把我的口水 涂在我脸上，我看着敢不敢打。没想到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一个耳光抽到我脸上。
你或许以为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什么前因没交代清楚，但事实是没有前因。来自同学的恶意就是这么突然，这么莫名其妙。然而朱和平没有想着和老师说这件事儿。他说，在小学已经没人理我了，到了初中我也不想惹什么事儿。但回到家，他控制不住委屈，一直哭。在妈妈的追问下，才和妈妈说了事情的原委。
我妈知道了就很生气，立马给我们班主任打了电话。班主任后面第二天就把那两个同学请到了他们办公室，后面他们两个人下来打我，他们跟我说，你能不能跟老师说是你在我们打的，我没理他们。后面老师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，我说我怎么可能会叫他来扇我这个耳光，我虽然说是残疾，可是我智力没问题，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。后面就请家长嘛，他们的父母是本地人嘛，就好像无所谓的态度。当着老师，当着他们父母，也当着我的父母，我就说这个耳光我必须要打回去。当然老师家长没有让我这么做，可是我说了出来，那两个学生就记了大过处分。
如今回望，那一男一女两个学生的行为，何尝不是社会大众对于脑瘫群体偏见的具象体现呢？如朱和平所说，他们正是认为脑瘫患者智力也存在残疾，才会提出如此荒谬的方案试图脱罪。
刚入学其实大家对我算是比较友好的，经过这个事情，那天就说我不该跟老师说我就是打小报告的人。
这样的霸凌行为一开了口子就收不住，哪怕是在朱和平最最看重的中考当天，都还会有人前来言语霸凌。而这一次朱和平有了和以往不一样的反应。
你这么努力呢，你成绩还是这么差，你肯定考不上高中的，怎么怎么样。我平时我都忍了，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想考高中，我必须要考高中才能够让我未来的人生不一样。当时我旁边有一个矿泉水瓶，我直接拿着瓶盖那一头往他的脸上打去，把他打哭了。后面我也哭了，因为本来我的精神压力就大，中考那段时间我基本上两天只能入眠4个小时到5个。他也哭了，他肯定也觉得被我这种人来打一顿他也心头不爽。按他的成绩当时是可以考我们这边的数一数二的顶尖高中的，可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情，他也没考得好，我也没考得好，我就落榜，就进入了职高。在我技校的时候，很多小学初中的事情在我心中已经翻篇了的。适当的遗忘过去，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。
其实救赎他的不只是遗忘，还有这4年的职高生活，以及在这里遇到的人。
因为我们是分到7楼嘛，老师看到我这个情况就有点担心我走路上去会不会很麻烦。我父母就跟老师说，以前我们在老家都是住在8楼的，那时候那么小我都是可以自己走了上去，所以说在学校7楼是没有问题的。到宿舍，我的上铺已经把东西整理好了，我们也互相打了招呼。技校跟初中小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，技校的人的话，他不会取笑你的残疾，就真的是像普通人一样把你对待了。然后我就在技校开始了我为期4年的学习生活。7楼排了4年， 说实话，那是我读书生涯唯一快乐的4年。我讲几个故事吧。男生嘛，都喜欢打篮球。在平时的话，其他人是不会跟我一起打篮球，怕会撞到我啊，怎么样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我就跟他们一样，加入他们一起去抢球啊，去投篮呐、啊。有一次，我自己投篮，人生中第一个球进篮筐的时候，我们宿舍的人就跟着我一起狂欢，我感觉是最开心、最开心的时刻。我终于投进了人生中第一颗篮球。
前阵子，史铁生和余华的友情在网络上受到广泛关注。史铁生因为患有先天性脊柱裂，在21岁的时候下肢彻底瘫痪。后来，史铁生在《扶轮问路》中写道：“自从我残废了，家人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腿，只有余华带着我去踢足球。他不仅没把我当成废人，还没当成人。”这份友谊使得有相似境遇的朱和平深受感触，因为在技校就读期间，朱和平也遇到了他的余华。
他是我的学上铺，非常帅气。那时候又瘦又高，然后头发也是那种比较长，性格也很好，很开朗。我们都叫他狗哥，我用狗哥来称呼嘛。
朱和平有一次去为朋友庆生，和朋友吃完午饭，时间还早，想起狗哥家恰好也住在这个镇上，于是他就试探着给狗哥发了一条短信。
狗哥看到我的信息，马上秒回，他说：“好呀，你再等我，我马上来。”那天真的是倾盆大雨，很大很大的雨。过了10几分钟，我就看着他拿着2把雨伞，挽着裤腿，穿着一个短袖，然后穿着人字拖，就这样子走了过来。而且你说也巧，他找到我以后，天马上就放晴了。后面第二次，我说要不你来我这边，我们一起去喝酒。他过来以后，我们两个人买了18只青岛，买2只烤鸡，还有一些凉菜，到一个公园的凉亭里面去吃东西聊天。那天我们喝得酩酊大醉，聊的也是天马行空。在那之前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这样子聊过天、喝过酒。别人的话，他们会担心我这个情况，喝酒会不会出事啊，怎么样。狗哥从来没有过。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，我问他：“你愿意跟我出来玩，你就不怕我摔跤吗？”他说：“你摔跤就把你扶起来就好了，有什么关系的？”而且他还教我骑电动自行车。虽然说那天我摔了人家马鞍，当时我很多同宿舍的人跟我狗哥说：“你不要让他骑，摔跤了很麻烦。”我狗哥也是那一句话：“摔跤就把他扶起来咯，有什么关系的？”这他一直把我当一个正常人来对待，没有说把我看成一个残疾人。
朱和平在技校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友善和快乐，常年紧绷的弦得以短暂放松，但同时他也不得不为未来考虑。这根弦刚放松了一个学期后，又一次被朱和平拉紧。
第一年技校嘛，刚放假我就一个人回老家，跟着我奶奶一起过年，玩了一个假期。回来老师说让我们分享寒假的一些经历，很多同学上台都在那里说自己打寒假工的经历。我就在想，大家这个时候就开始在找工作，我是不是也要为我自己的将来考虑一下。 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，我就在上面找包签传单的工作，简单嘛，也没什么门槛。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难。打电话，我说："哎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谁谁谁吗？我想应聘包签传单。"他说："可以啊，你到时候过来就行了。"我说："我是个残疾人，可以吗？就是手脚也不方便。"当别人听到这个话，有的人会委婉的拒绝，有的人会马上把电话挂断。当时打了几十个电话吧，才找到了一个做成人培训学历的那种，在各种商超门口发宣传单，每个周末去那里，当时是10块钱一个小时，后面在他这里做了很久。那几个月挣了1800块钱，父亲节的时候给我爸买了一双皮鞋，妹妹过生也买了一个小礼物，母亲节是买了一个蛋糕送给我妈妈。当然，在这期间，我也找了其他的工作，我也遇到了很多，就是说你人到我地方，可是人家看到你这个情况，当面拒绝你，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几次，找了很多，可是真正聘用我的没几个。我最高峰的时候，一天打完了20块钱的电话费。可是依然找不到工作。后面进小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接触了工作和 PS 嘛，自己也在想，我也不可能说毕业以后就去发传单这种不稳定的工作，怎么也不可能维持我的生计。我学了 PS 工作以后，我就在网上发布说："哎，我可以帮你们搞临摹或者说抠图。"这种工作来做，
慢慢的，有人联系到朱和平，给他发来了一张模糊的照片，希望他做出一张小区平面的矢量图。朱和平用了8个小时左右才完成，甲方表示满意，并支付了事先约定的80元报酬。就这样，朱和平用自己并不灵活的手指操作键盘鼠标，第一次通过设计挣到了钱。
在那之前，我也有用电脑，可是双击鼠标这种动作都是很难完成的，打字都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。我1分钟只能打十几个字、20个字，别人60、70、50、60个字。用鼠标的话，得要控制鼠标控制很久，你才能够精准的点到位置。慢慢练出来的熟能生巧，后面陆陆续续的在贴吧接了一些散单子，直到有一个中介给我发信息问我要不要做图做名片，8块钱一个图，我说可以呀、啊，我就拿到了客户信息，打电话跟客户联系加微信，按客户的要求把名片设计好。我本来以为会很难，结果做起来其实也好做。后面我就开始自己接这种单，做了2年多，将近3年的时间。
在网络上接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之后，朱和平确定了这就是自己未来工作的方向。很快，他迎来了职高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。他预料到自己会像之前找兼职那样频繁被拒。所以早早开始投简历面试。
人家也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也就当场拒绝，就是因为我打电话沟通这方面没有别人的那么流畅，他们就担心我这个样子会影响客户。直到我现在这个领导，他说看我这么努力，而且我也是有服务客户的经验。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平台上面服务了1000多个客户，那个领导也很赏识我，就把我给留下来，让我在他那里工作，也是一家印刷厂，一直做到现在。
其实在朱和平初一结束的那个暑假，他接触过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，短暂进入了特殊学校学习训练。他在那里看到的是20多个人挤在一个超市狭小的宿舍间，时不时传来哇哇的乱叫声，特效教师暴力的教学训练手段，残疾人儿童之间更加没有分寸不计后果的霸凌，还有布满所有窗户阳台监狱般密密麻麻的防盗网。因此朱和平十分庆幸自己的家人一直把他送到健全人的学校，一直没有把他定义成残疾人，从而放松他的成长。
小小的我，那个外婆强调了很多次，她是脑瘫，但她不是傻子。脑瘫虽然说对我们肢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，可是我们的智力、我们的思考和正常人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们做一些事情会比正常人稍微困难一些。如果说你的小孩能够独立行走，能够有自己的思考，哪怕动作慢一点，你也要让他去正常的学校去读书，跟正常的人生活在一起。因为你出了社会以后，你会面临形形色色的人，你不可能把小孩子放在一个永远舒适的环境里面。而且不要从小给他下定义，小孩子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，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咖啡师，也有可能成为大学的讲师，也有可能像我一样成为一个电脑前面做设计的一个设计师。
不仅如此，一个脑瘫患儿可以成长为广受关注的脱口秀演员、作家、话剧演员小佳，发表了多篇权威期刊的数学学者谢延廷，年营业额超1000万元，帮助残疾人就业的公司负责人陆红等等。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不同种类的文艺作品的出现，让我们看到了这600万的人群。那既然看到了，也呼吁大家可以像朱和平说的那样，不要歧视，也无需怜悯，就用平视的眼光就好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， 我是主播白哲。本期节目由金松采访制作，声音设计王略。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，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，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，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